这段书说到现在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，你要不听啊，后悔一辈子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法应和尚连胜两阵，在第三阵的时候出来个老太婆，自称叫盖七娘，人送绰号飞天蜈蚣，背俩大竹筒子。什么叫鬼呀？啊，他就是个鬼，一走道颤颤悠悠，跟幽灵一样飘落在阵前。两个人话不投机时，当场动手，大和尚一晃招，跟他打在一块儿。等一伸伸手啊，法镜和尚大吃了一惊：“弥陀佛！”什么原因？他就发现盖七娘就是个幽灵，他不是人。眼看一掌拍上他，肉他没了。等你转回身了，他突然又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掌中这条拐杖呼呼刮风，跟他伸手，这心得提到这，往往猝不及防就得吃亏。法镜是个急性子人，十几回合之后，顺着大秃脑门子这汗就淌下来，心里说话：我们老三岳亭讲不了了，岳亭背着个人呢，背着个重伤号，他不过来帮忙也行，我二弟你怎么不过来？你看我累的这模样，你过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哪怕你打几阵，我下去喘喘气儿，再打也行啊，你看把我推到前头不管了。其实呢，侯道爷侯殿臣手擎宝剑保护岳亭，不是不想过来，不敢过来，恐怕身后有人偷袭，对老三不利。这就是各有苦衷，尽在不言中。单说法镜打着打着，盖七娘又没了。啊，弥陀佛，老妖婆你哪儿去了？就听头顶上说话：秃驴呀，你往上看看，我在上边呢。抬头飞天蜈蚣身轻似燕，在那头顶直扔扔扔，身形在空中来回翻个，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，打也打不着人家。正在仰脸着急的时候，就听着盖七娘说话了：我说秃驴，跟你伸手太费劲了，也不值个，我送给你点礼物呗。说着话，这竹筒子俩一边一个，有这么粗这么长，一抠这竹筒子这底儿，把嘴儿对准了下面，咔吧一摁崩簧，从上面就打下来了，黑乎乎那么一团，出来就是一片，也不知道什么玩意。法镜抬头：啊，什么玩意？这一扑了，这玩意开了花了，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是啊。一开始法镜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仔细看，弥陀佛，都是那么长的蜈蚣，蜈蚣还有小的还有大的。这玩意儿说你吃点五毒吧，五毒败火，蝎子蜈蚣七性是最毒，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呢？他专养这玩意儿，而且他这个蜈蚣啊更毒，用毒药喂他，这东见了人之后就咬人蛰人，肉皮一破这人就中毒。他多呀，法镜吓得魂不附体：啊啊！ 脸上的他往下扑了脖子得咬上，一扑了脖子的顺袖筒钻进去，多处受伤，伤不重，毒气进去了，就讲这脑子嗡的一声，翻心倒肚啊！大和尚是摔倒在地，扑通摔那儿。再看飞天蜈蚣从天空中飘飘落到地上，完了吧，完了吧，我说你不行你还不信，要按理说我这一拐杖我把你拍死，但是不知个抓佛的吧，来人呐，把他捆成点扎死，不捆也动不了了，让人家捆上，过来八个人把法净大师抬进队伍，就放在这坡旁了，跟死人一样。还有那蜈蚣还咬呢，谁管呢？这算落到后娘手里了。岳平侯道爷看得非常清楚，岳平剑眉就立起来了，二哥我过去救我大哥，妈兄弟你背着个人呢，动转不便，你还是在后头，二哥我过去，二哥您可留神，无量佛白宝剑。侯道爷跳过来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，老七婆你要凭着真能耐把我们弟兄给杀了，我们心服口服，愿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，你使这种手段你算什么能耐，其心何其毒也，贫道岂能与你杀马甘休，找宝剑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个照面，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，肉肉肉肉，飞天蜈蚣来回直飞呀，道爷扎他扎不着，扑了扑了不着，撩撩不着他，一仰脸的功夫，盖七娘仍然用老办法，一口竹筒的底咔吧，那么大一团咕咕隆隆把蜈蚣射出来，道爷方才知道哥哥吃了亏了，赶紧用这个道袍一挡脸，哎，以袍遮面，脸上是没蜈蚣，身上他有，脑袋上有，落到身他也咬你，他往里钻呢。顷刻之间，身上全是蜈蚣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一抓嘛，咬的防不胜防。脖子里头钻进几个去给咬上了，侯道有几句觉着他心里一阵闹心，头发胀脚发青，摔倒在地，他来来来来来来，宝剑扔了，完了吧，哼，你也白给，来人呢把他也捆上，哎，捆上抬到山坡下，哼，老妖婆拿着个拐杖直抖着，今天我老人家收庄包园啊，就剩下这小兔崽子了，嗯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单说阴阳叫的着，一瞅这老婆子都触头头，瞅着他都害怕，就是大总管高峰也不得意他，你别看是一头的，一头的不一定都合作的那么好，他也有矛盾。原来这个盖七娘咱不说过吗，他是大金国派来的人，是盖九霄派他来的，他来的任务监视杨红，那么到了阴阳教他属于客人的，他不是阴阳教的，身份也高，资格也老，又是武林第一高手盖九霄的干女儿，所以谁也不敢小瞧他，包括那教主在内都称他一声老前辈。 他都得这么称呼他。到这儿拿他奉若神明嘛，这老家伙也不自量力，一天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往这一坐，就成了我老人家别人得团团围着他转，像那个高峰旗舰飞行阴阳教的大龙馆，那可以说是第二把金交椅。这尽管年轻被那份儿在那摆着呢，但是盖七娘就拿他当毛孩子，吃得过来支持过去，满没拿他当回事。至于阴阳教其他的人，他更是看不在眼里头。你说这样的人讨厌不讨厌？这叫是不自量力。所以旗舰飞行高峰、幻影嫦娥周代都烦他，今天他也跟着来了。高峰一看他用这种手段把人抓住，120个不服，别看给自己帮了忙了，他一看疯到这样，那脸上爬着蜈蚣还咬呢，他赶紧命人来把这蜈蚣全摘掉摘掉摘掉。老婆子一看不乐意了，哎，我大总管呢，你心疼的是怎么的？老人家并非心疼，这抓住就抓住了，何必还叫蜈蚣这么叮咬，岂不是太毒点？
喂爷，这一说小伙子你挺善良啊，连我老婆都不动心你还心疼了，那你打算干什么？
老人家，我有个请求啊，我的这意思能治一福不治一死，是不是？咱都是人，您的身上是不是带着解药呢？恳请您把解药拿出来给他俩治好，反正他也跑不了了，他是咱们掌中的人质，留活的总比留死的强，万一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，我们还可以走马换将，另外抓活的我们从他的嘴里还能了解许多实情。老人家，能不能大发慈悲赏出两包解药来？
哎呀，我真不明白你这大总管究竟是哪头的，你说我要不答应吧，驳了你的面子了，答应吧，我120个不乐意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跟谁伸手都是指着死头的，没有活的。也不知道你这阴阳叫什么规矩。哎，既然这样呢，好吧，我就听你的，谁让你是总管呢？给，啪，
两包解药扔在地上。旗舰飞仙命令阴阳教的教徒赶紧给他们抹药，拿伤了抹哪，分一半给灌下去，灌完之后了，哎，你知道对症下药。时间不大，法镜大师侯老剑客两人先后苏醒。哎呦，啊，将捆上结结实实的，就这么的伤口隐隐作痛，心里不住的翻心啊，两条腿直突突，眼前发花，毒气还没有散尽，大和尚法镜就骂他了，你个老妖婆，你个老养汉精，你不是个好东西，哎，你把我们哥俩杀了，哎，你杀了我，不准你羞臊我们，你用这种手段把我们拿住，你不算人物，你个臭下三滥，筛家一旦自由了，我剥你的皮，我把你劈了，
是吗？是吗？嘿嘿，可惜没有那一天了，你们得感谢这总管，总管要不给求情，我再喂你们点蜈蚣把你们俩给啃了，等回来我再算账，哎，我没工夫理你们。 说着话，二次来到两军阵。
我说岳勤啊，岳勤，
你等着挨雷呢，你过来吧，你躲是躲不了了，周围全是我们的人，你上哪儿去？除非你有老身我这能耐会飞，你要不会飞，你是跑不了了。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！岳平一看，今天就是今天，我死不足惜。杨红还在我身上背着，我背着个大活人，也不知道现在杨红是活着呢是死了，一动不动，又不能把他放在地上，放地上我那一伸手，这过来人把他收拾了怎么办？还得保护他的安全。您说一百来斤个人在这背着，这仗还会打吗？明知道是打败仗，明知道这妖婆厉害，也得伸手，没有办法，单手晃铁伞，一手拢住杨红，噌噌噌，他就过来了。老妖婆，我岳平今天跟你决一死斗。 行行啊，这小伙子还真不含糊，够个英雄，有种。好嘞，既然跟老身伸手，你就过来吧。来来来，今天我多赏给你点武功，这两猪桶的有的是，活活把你吃了。另外我还得把丑话说前边，我总管那老人家有什么吩咐？刚才我那叫破例，你管我要两包药啊，不愿意驳你的面子。就那和尚，就那老道还勉强可以，就这岳平可不行啊，这可不给解药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别说我翻脸不认人，我非叫蜈蚣把他吃了不可。来来来来，小兔崽带你过来。哪位来？
岳平抖擞精神，刚要往前窜，那要说窜过来怎么样？窜过来倒霉呗，那还有个好。哎，你说不巧不成熟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树林里头来个人，这人溜溜达达的，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戳的，这手里还拿着个小锣，自己拎自己敲，小唐锣，唐唐唐唐唐唐唐，一边往这边走着还一边说：“哎，这地方不错呀，我听着人可不少，大概是个集市，要不就是个市场。今儿个有好买卖做了，算卦算卦，算灵卦，大流运卦，未卜先知，能算人的生死，能算你的贵贱。”不准不收钱呐、啊！哎，哪位算卦算灵卦？汤汤汤！说着话就到了近前了。阴阳教的会众回头一看，站！不要钱！一看呢，呵，这位比那穿的破的还破，开花帽，开花袍，破袋子。还双目失明，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位惊天动地了不起的高人。